中美元首又会晤了啊，小岛我呢作为一个有几十个万订阅的 YouTuber 呢，有什么消息吗？啊，包括新华社、人民日报、大纪元、中美外交部等重要机构都没有向我主动提供信息，导致我这期视频呢非常的被动啊，只能自己检索了一些信息。因此本期视频全靠猜，如果呢跟你的想法雷同纯属巧合，如果不一样呢那太正常了。有一些朋友呢通过会议时间判定这是美国要向中国服软啊，这个时间对于老拜登来说呢确实有点不人道啊，他们早上八点多开到中午十二点多，美国呢都半夜了呀。不过这种判断呢其实没有道理，虽然说习近平和拜登呢只是打了个网络电话，可是呢我们不能把这样的网络电话当成普通的电话。如果不是疫情的缘故啊，这次的会晤应该是拜登亲自来中国正式访问。不过呢这个只是我的猜测啊，我还没有能够联系上拜登证实。国与国之间的交流呢其实分很多种，包括在自己家里的媒体上放话，找第三方带话，打电话，打视频电话，非正式访问，最后呢才是正式访问。这个里面的力道呢是依次递增的。这次中美之间的交流呢应该算是拜登对中国的正式访问，只是因为疫情的缘故呢没有能够来中国。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21世纪以来，美国总统在上任一年左右把国内的事情安顿好之后呢都有来中国拜码头的传统。像川普在16年选赢之后，17年的10月8号也访华了，那还有克林顿、小布什，时间呢都是在10月或者11月这样。既然是你访华，那么时间照着中国的来呢我觉得完全没有问题。而且中国呢也没有搞个什么下午2点这种时间，那确实恶心啊。8点多呢这个时间其实挺不错的，中国的相关工作人员呢我估摸着可能从前一晚开始就没怎么睡了，反而是美国这边呢可以在早上上班之后开始从容准备，准备到晚上呢正好开工。我相信习近平将来呢要和拜登进行类似的会晤，也一定会尊重美方的时间。过度的解读呢其实不太好，你下回习近平晚上跟美国开会那你要怎么解释呀？会议的内容呢其实没有什么太出人意料的地方，那简单的总结下，首先呢拜登喜提中国人民老朋友的称号，海外川粉估计气得跳脚啊。然后呢就是一个中国，美国呢不支持台独，再然后呢就是中美之间呢要求同存异，双方都很大，硬搞那谁都受不了，但是呢世界更大，我们一起搞世界呀，所以呢必须冲突的地方呢咱们要管控损害，能合作的地方呢还是要合作，基本上呢是老调重弹，实质性的内容呢确实有限。其实有关开会啊，我一直有一个看法，小事呢开大会，大事开小会。这种外界极为关注的高级别会议，真正的战场呢并不是在这场会议上，而是在会议前，双方的中高阶官员啊早就开了 N 场小会了。比如说以前我们聊过的拉斯维加斯骂战啊，我说那个就是作秀啊，很多人呢不满意，认为呢是中国赢了。那现在回过头来想啊，说中国赢了呢肯定不准确，但是呢我简单的定义为作秀呢也确实是太肤浅了。那其实呢就是双方的一次试探，任何一方的示弱呢都可能在未来的行动中产生连锁反应。在那次中国坚定的表达立场之后呢，美方居然没有什么报复行动。那七月时天津会议看起来没有什么太大的波澜，瓜太少导致媒体呢都没有特别的重视。其实呢这样的会议反而更加重要，说明双方呢已经从上回的试探底线到了开始进行实质性的谈判了。比较耐人寻味的是，美国国安会印太事务协调官坎贝尔呢也在七月同时表示，美国支持台湾维护尊严，但是呢不支持台独。八月的时候，美国共和党资深议员科尼放话，美国在台湾有3万驻军。鉴于拜登呢来自于民主党，如果放话的议员呢是民主党人或者干脆是政府高层，那么中美双方呢就是要撕破脸皮的节奏了。但是呢科尼是共和党人，而且呢推文发出去一段时间之后啊就被删除了。鉴于推特呢有封总统的权利，所以这则推文到底是科尼自己删的呢还是推特删的我们也不知道。但是呢从推文被删之后，中国就把这件事情冷处理了。我有理由相信双方的信任基础并没有受到太大的损害，甚至呢误会解除之后感情呢还有了升温。韩剧里基本上都是这个套路嘛。9月10日，习近平和拜登通了一个电话，虽然呢只是一个简单的电话，但是呢这说明中美之间的谈判应该已经有了阶段性的成果。9月23日，习近平宣布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呢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2060年实现碳中和。我一直是旗帜鲜明的反对减碳的啊，真正的好日子还没过上呢，那减啥碳啊？要是习近平呢是真心的想着减碳拯救全人类，那我真的是没啥好说的了。但是呢如果这是一个交换条件，为了拜登呢能在党内左翼有所交代，哎，那咱们呢确实就是眼界低了。第二天啊，也就是9月24日，孟晚舟以及两个加拿大间谍呢被同时释放。在孟晚舟被释放后的没几天，也就是9月27日，中国外长王毅在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举行视频会晤时呢表态说，美方近期表示不希望对抗，不搞冷战，希望两国关系重回正轨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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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如果美方履行承诺，中方愿同美方相向而行，共同回答好中美关系向何处去这一世纪之问。大家回去看我前面的视频啊，我是不是说过未来孟晚舟的热度会降得很厉害？因为美国放孟晚舟呢就是为了缓和中美关系，中国如果再继续大肆讨论这个问题呢就有点太不给老美面子了。而且呢这件事情啊对于双方来说都不能往深了谈，双赢换个角度来看呢就是双输嘛，各自都有各自的让步。10月1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呢又发表声明， 代表美国向中国人民表达祝贺，声明很有意思啊，你祝贺就祝贺呗，那里面还带了点别的软话。原文是这样的，在中国十月一日庆祝国庆之际，我仅代表美利坚合众国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表示祝贺。那重点来了啊，美国寻求合作解决我们共同面临的挑战，祝愿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在未来的一年里和平、幸福和繁荣。说是祝贺啊，感觉上呢更多是在未来的谈判铺台阶。十月九号，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表示，美国期待改变中国体制是一个错误。我开始看到这个标题的时候一身冷汗啊，我股市抄底的钱还没完全准备好呢。因为沙利文是个对华的鹰派，这话怎么听着都有点像男女朋友分手前的对白啊，我不想改变你了，我累了，我们分手吧。我就在想啊，这个不会是要和中国往死里干了吧，结果他还真的就是认错。沙利文表示，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目标呢，是创造一种环境，使两个大国呢，在可预见的未来必须在国际体系中运作。我认为以往对华政策的其中一个错误是，有观点认为通过美国的政策，我们将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制度，而这不是拜登政府的目标。沙利文呢还重申了美国将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和与台湾关系法。那我直接惊掉下巴啊，这个弯儿转的有点太急了啊，差不多呢就是直接承认干不掉中国，所以呢只能捏着鼻子承认中国的地位了。说实话啊，美国的这一波操作，我首先想到的呢不是中美的输赢问题，而是很多在美国坚持长期反共的自媒体得耗多少脑细胞啊，才可以找出个刁钻的角度，说明中共离灭亡又更近了一步呢。总之呢，我是觉得啊，美国可能是真的指望不上了。那根据历史上的经验啊，这种时候呢只有靠意大利加入中方阵营才有翻盘的希望了。开玩笑啊，不至于，那管他中美啥情况，能赚的钱还是要赚啊。美国现在做的呢一切都只是为了麻痹中国，既能让中国自己露出破绽，又可以为美国争取时间啊。大家放心，正义只会迟到，绝不会缺席。川普动算，川普动算。之后呢就是习近平和拜登视频聊天了，就像我前面说的，他俩这次聊的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之前双方团队的准备工作以及将来双方的关系想走向何处。我的语文阅读理解水平一般啊，所以没有办法像国内的几个爱国大 V 逐字逐句的分析新华社的稿子，咱们呢只能靠蒙来聊聊呢这次会谈到底谁有求于谁，谁占到了更大的便宜。那证据呢全靠脑补，也欢迎大家一起补充。我们先从美国的方面说起，民主国家政客的首要考量永远是自己的选举。大家都爱骂蔡英文，但是蔡英文十月的民调还是有 53.7% 的满意度呀，拜登还有多少呢？只剩下 41% 了。那这个时候如果马上大选，川宝呢直接就王者归来了。以前拜登的民调会掉啊，原因有很多啊，比如说呢变种病毒的肆虐，对俄罗斯不够强硬，在阿富汗的仓皇撤退。但是呢最近民调下降主要原因呢还是通货膨胀太严重。截至到今年十月，美国的通货膨胀呢已经达到了 6.2%， 创了30年历史新高。前段时间我在 Post 里也说了啊，不要说美国了，新加坡的通货膨胀也非常的严重。造成美国严重通货膨胀的原因有几个，那我们先说美国自己造成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呢，我们前几期呢已经反复的讲过了，美联储大量的放水去全世界，水多到一定程度之后呢，美国的金融资产就会增值。玩股票的朋友呢躺着就把钱赚到了，可是相应的呢用美元计价的石油、煤炭、金属等大宗商品即使需求不变也会涨价。在这些大宗商品涨价之后呢，自然而然的产品价格也会增长。再一个呢是美国政府又大量的向美国人民发钱。美国政府呢搞的不是工作津贴之类的变相发钱，而是直接发钱。从川普的时候开始，先是给大部分美国家庭呢发了1200美元，拜登上台之后呢又差不多每人发了1400，年收入75000美元以下的个人或者年收入150000以下的家庭呢都有的发。150000美元一年啊，在任何国家这种家庭都是富裕家庭好不好。另外呢这些还都是国家发的，各州呢还有各州的补贴，几乎所有美国人的手上呢都瞬间多了一笔钱。大部分人呢主要还是拿来买日用品，所以呢短期内需求又激增，需求短期暴涨呢伴随的呢自然就是涨价了。当然美国通货膨胀严重啊，也不能全怪美国撒币，那外部因素呢也冲击了美国的物价。到目前为止，因为新冠的缘故，东南亚、日本、韩国、印度的产能呢都没有能够彻底的恢复，欧洲呢也是自顾不暇，只有中国受到的影响比较小。因此呢我们可以看到，在贸易战的背景下，美国对华贸易逆差进一步加大。也许在短期内拜登呢还希望这个贸易逆差可以进一步加大，让美国人呢可以过好感恩节和圣诞节。但是呢中国也有中国的难处，前面已经说了，过量的美元在全世界流动时呢首先会推高大宗商品的价格，比如说石油、煤炭，这样一来呢生产成本也会增加。以前的视频我们也聊过中国的限电问题，一方面呢是煤炭价格过高，另外一方面呢则是因为环保问题，这个就限制了中国的产能。当供给端受到限制时呢，物价因此呢也会进一步升高。如果说美国只有通货膨胀的问题呢，那倒不用特别的担心，那制造通胀再解决通胀呢本来就是美元收割全世界的套路，早就已经驾轻就熟了。美国的问题呢是在于已经有了滞涨的风险，滞涨全名呢是停滞性通胀。通货膨胀全世界都有啊，本来通货膨胀的作用呢也就是像一个鞭子 子一样，催着人民好好干活，让你想靠以前的积累过一辈子呢，变成不可能。在涨的过程中呢，政府就可以进行各种调整。那比如说日本，安倍当年的三支箭啊，就是希望日本能够有点通胀，奈何呢就是涨不上去，整个经济一潭死水。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来讲，通货膨胀和经济衰退呢是不会并存的，滞涨呢则是打脸了宏观经济学学家啊。在滞涨中呢，通货膨胀与经济衰退可以并存，主要的表现形式呢是经济增长缓慢或者停滞，大量的失业，物价持续上升。美国今年第二季度以及第三季度的经济增长呢都不如预期，虽然失业率有所降低，但是呢整体劳动参与率呢还是很低，很多公司缺人，但是呢却招不到人。从劳动参与率上来看呢，美国现在只有61%左右，而克林顿小布什时代呢，这个数字是67%。造成美国经济滞涨的原因呢，前面其实我们已经说了，首先呢是生产资料价格的上升，比如说石油，甚至现在的芯片，导致了生产成本的上升。商家呢不可能把所有的成本上升呢都转嫁到消费者身上，所以利润减少甚至亏本，于是呢转为少生产，甚至干脆停产。比如说前几天印度和韩国都急得跳脚啊，因为中国开始限制尿素的出口。但是呢，如果我们仔细看一下，就会发现欧洲国家虽然没有限制出口，但是很多公司直接就停产了呀。因为尿素的原材料是煤炭，煤炭的价格涨很多，大家也是知道的。再一个呢，则是美国对于民众大撒币的问题。川普和拜登呢都有给美国人民发失业救助金，川普的时候呢每周600美元，后来呢变成400美元，拜登上任之后啊也依然每周发300美元。中国的市长如果不贪污啊，工资呢大概就是7000人民币左右。换句话说，美国的失业人员收入呢比中国的市长还要高。那如果你本身的收入不高，甚至不但收入低，做的活还很辛苦，那你是选择在家躺着拿钱，还是出去风吹日晒呢？现在美国码头的大拥堵，那其中一个主要的缘故呢，就是人不够。应该说现在的这个结果呢，很大程度上呢，是美国自己做出来的。那么美国需要中国做什么呢？首先第一点，对拜登表现出足够的尊敬。无论中国是不是美国的敌人，那作为世界老二，当中国能够对拜登表达善意以及尊重时呢，对拜登的民调呢，都会有所帮助。第二呢，则是需要中国在这个时候开足马力，保证对美国市场的供应。这和美国的要长期打击中国的目标相矛盾，可是在现在这个情况下呢，又是非常合理的。第三呢，则可能会和中国在打击大宗商品价格上呢进行合作。那比如说油价，中美的战略石油储备呢是非常大的，如果世界老大和老二能在这方面合作，石油出口国呢瞬间就失去了议价权。而如果中国真的在这方面和美国合作了，那作为石油出口国的俄罗斯到底会怎么想呢？第四，则涉及到了美国未来的国策。要想从根本上扭转现在的滞涨问题，最好的办法呢就是搞大基建。本月呢，美国也刚刚通过了大基建计划，价值上万亿美元。可是呢，我们也知道美联储呢即将升息，并且呢已经减少了印新钱的速度，这上万亿呢美联储不可能全部买单的，所以最后呢必然还是要以国债的形式落到中国、日本、欧盟的头上。作为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中国当然是最大的潜在买家了。美国的大基建，中国想不抽点血啊怕是不太可能。第五呢，则涉及到环保的议题。这部分呢，其实算不上需要中国的帮助啊，只能说呢，可以让拜登获得民主党内部的偏左派以及共和党的偏右派的支持。左派呢，是因为他们的价值就是保护环境；右派支持呢，则是因为中国搞环保可以降低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第六呢，我比较不确定啊，只是提出来呢，供大家参考，那就是阿富汗问题。阿富汗现在的情况呢，其实非常的严峻，只是呢，如今大家都不太关心了。那现在阿富汗的粮食危机非常的严重，美国此时呢，已经没有心情管阿富汗了，因为要管呢也得花钱。但是美国呢，又不希望阿富汗在这一两年里出大事，一出事呢大家又要骂美国，所以很可能维护阿富汗稳定这件事情呢就落到了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头上。也许长期在阿富汗投入呢是可以获得利益的，但是短期内呢肯定是亏损的。阿富汗穷成这逼样了，松子价格比中国的还贵啊，这不就是扶贫吗？那么中国对美国有没有需求呢？首先还是台湾问题。那在台湾问题上呢，习近平其实非常的稳，虽然很多人把习近平架上去了啊，整天鼓吹习近平连任就是要武统台湾，但是呢就我目前的观察来看，台湾问题习近平呢都只是说说而已，没有真的要动台湾，他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呢要优先处理，就怕美国急了想用台湾问题来解决中国。在这里呢，我想纠正一下台湾的几乎所有媒体的一个错误啊，很多台湾人都特别希望美国能支持台湾独立，总是想要在美国的发言里找出点蛛丝马迹来佐证自己的观点。其实我在大陆要不要收复台湾的视频里呢就已经说过了，美国如果明确表示支持台独，对台湾来说呢是灾难性的后果，因为这代表着台海战争的到来，大陆呢要牺牲未来几十年的发展，台湾呢就没了。当然了，美国呢也相当于彻底出了台湾这张牌了，所以呢以后呢想再用台湾撤守中国呢就变得不可能了。短时间内来讲呢，美国会获得最大的利益，那大陆亏本，台湾血亏，所以美国旗帜鲜明支持台独的那一天也是台湾被彻底放弃的那天。台湾的一些人啊，整天巴不得美国支持台独的不是蠢就是坏。另外呢，则是需要美国态度的软化来鼓舞内部的士气。那在美国的持续打压下，普通民众呢可能感受不明显，但是精英阶层的压力呢还是不小的，尤其是一些持续亏损的中高端制造业。 再一个呢，则是扩大中国影响力的问题。这些年来呢，美国没少在中国的人权、自由等问题上做文章。在美国的控制下，中国在海外的软实力呢，被打压得非常的惨，基本上做任何事情都只能拿钱开道。这样的影响力呢，是与中国世界第二的身份不符合的。中国想要像美国一样拥有全球的治理权和影响力，或者说想要和美国共享世界，需要美国的点头。如果美国不点头呢，首先中国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其次呢，即使影响力扩大，结果呢，也会和冷战差不多，双方剑拔弩张，我多管一点呢，你就少管一点，是一种随时会掀桌子的零和游戏。当然最重要的呢，还是眼前的经济问题。前面我们说了美国有滞涨的风险，大陆呢则已经处在一种更危险的状态中了。通常普通百姓啊只关心 CPI， 因为 CPI 呢是和我们的物价联系在一起的。九月中国的 CPI 同比呢只增长了 0.7%， 也就是说物价没有动过。但是很多人忽视了另外一个数据 PPI， 也就是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工厂的生产成本。九月的 PPI 呢，同比变化是多少呢？增长了 10.7%。 CPI 和 PPI 呢，本身应该是联动的，成本增加了，价格自然也就上升了。但是有时候呢，两者会出现偏差，我们称之为剪刀差。现在中国 CPI 和 PPI 的剪刀差呢，已经创了中国有记录以来的最大值。这说明呢，企业正在承受巨大的压力，继续持续下去呢，就是破产潮的来临。生产成本上升，我们可以很容易的理解，全世界的原材料都在涨价，石油、天然气、铜、铝、螺纹钢、化工原料全线暴涨。中国可以用各种手段压低煤价，但是其他不能自产的原材料，中国是没有办法控制的。因此呢 ，PPI 上涨。可是为什么 CPI 不涨呢？这个里面就有两个原因了。首先是居民消费率，中国的居民消费率呢甚至低于印度，也就是说中国人不太爱买东西。数据呢是不会骗人的，我们在网上看到了大妈海外扫货的情况，其实呢只发生在少数人身上。不消费或者少消费呢有三个可能，一是呢我要把钱省出来赚更大的钱，比如说买房；再一个呢则是我对我的未来没有绝对的信心，我不敢把今天赚的钱全花了，我要把钱存起来；最后呢就是我他妈的就没钱，我消费个毛呀。可能有些国内的朋友不开心啊，说中国人的消费很高，都很愿意花钱。如果这是真的，那可能呢就说明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 GDP 结构失衡。 GDP 中的一大部分呢是由政府主导的大基建组成的，因此呢导致了居民消费的比例降低。如果政府主导的大基建开始萎缩，居民消费率呢也许会开始增加，但是总 GDP 呢可能又会下降。国内的人不买呢可以卖去国外啊，美国的老百姓还等着中国的货过圣诞呢。我想商人们呢是最现实的，如果今天这个洋娃娃可以赚1美金，他绝对不会想着赚9毛就拉倒。去过美国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啊，你说美国好啊，他也好不到哪儿去，但是你要说美国人过得水深火热的，那就是扯淡了。美国很多东西的物价呀，并不比中国高，而川普给中国商品加的税呢，不是说着玩玩的。为了保证生意不被东南亚、印度抢走，中低端制造业呢，必须确保他们的报价加上关税，依然让竞争对手无利可图。所以现在的有些外贸商单价格呢，比在国内还要便宜，是不是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啊？那我的观众里呢，有不少都是翻墙做外贸的，这个是我从他们那里得到的信息。中国现在呢还面临着一个大威胁，就是新冠。东南亚、印度呢都已经躺平了一段时间了，现在工厂的产能呢虽然没有完全恢复，但是也都差不多了。中国呢却还没有经历过大规模染疫，因此呢一旦中国新冠出现反复，周边的竞争对手呢一定会取而代之，之前中国在新冠上的优势呢已经快要没有了。这也是我最近在研究中美问题时呢突然想到的一个中国现在不能放松清零的原因。如果不能保证产能不受影响，一旦打开国门，中国的低端制造业呢可能就会直接消亡，一堆国家呢早就虎视眈眈了。所以中国呢也有求于美国，如果美国能在关税上有所放松，很多中小企业呢也能喘上一口气，中国的政府呢也能在大基建、房地产后遗症里呢缓一缓。和美国一样，中国也希望大宗商品价格能够下降。俄罗斯呢是中国的盟友，沙特也是美国的盟友呀，在这个事件上应该还没有中美联手搞定的事儿。所以中国在哪些事情上有求于美国呢？首先，中国不希望美国在中国的统一问题上搞偷袭，即使美国不愿意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也不要紧，起码呢不要支持台湾独立。政治上呢，中国希望美国不要再用意识形态锁住中国了，各种对中国的攻击呢可以缓一缓，某些对于美国不是核心利益的国家呢就让中国进去吧，比如说阿富汗冬奥会啊，你们就不要抵制了吧，我也是个要面子的人。经济上呢，中国需要美国放松关税，当然了，这样一做呢就相当于出卖了听信川普跑去相关地区投资的商人以及相关国家。可是呢这些人信的是川普啊，关我拜登何事呀？另外呢，既然你要我出售商品给你，你还得想办法帮我把原材料价格控制下来。我认为啊，中美合作短期来讲呢对双方都有好处，长期来讲呢可能对美国不利，因为呢这几乎就相当于破坏了川普留下来的各种政治遗产。偏偏呢中国已经意识到了未来中美既竞争也合作的必然性，自给自足的必要性。给中国时间呢对于美国来说自然不是好事。美国国内呢也必然会有大量的反对的声音，但是呢我对民主制度的短视性有信心，拜登呢必须要先解决眼下的问题。那么我们如何判断中美是否真正的开始合作了呢？我给大家提供一些参考啊。如果出现了以下的3个或者以上的情况，那就是两边苟合了。第一，短期内 中美会联手释放战略石油储备，打压油价。第二，台湾问题急速降温，除了台湾自己，中美呢都有可能对台湾问题闭口不谈。第三，在未来的几个月里，美中贸易逆差呢可能会进一步增加，中国不会像限制尿素出口一样对美国进行任何出口限制。第四，中国加大美国国债以及商品的购买力度。第五，中国官媒开始少提美国，自媒体反美流量加成下降，甚至被限流。第六，拜登出席冬奥会。第七，短期内习近平访美或者进行类似这次的视频会议。第八，中国坚决减少碳排放。第九，美国部分豁免对华关税。总体来讲呢，我认为这次中美的会晤没有什么输家赢家，双方各取所需。今天呢虽然会合作，未来呢依然还会有更多的竞争。当然啊，如果你非要我说个输赢啊，那就是中美赢了，其他国家输了。